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翻到启示录第14章第9节，我们要继续讲解144,000人。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但愿你像诗人所说，神啊，我羡慕你的训词。好，请留心收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启示录。上一次节目呢，我们进入到第14章，今天呢继续从第9节开始往下看。启示录第19章第9节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这里呢出现了第三位天使，他也不是属于那7个吹号角的天使之一。启示录14章的第9节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这里呢有命令说要敬拜神，但是呢人们却是在膜拜性欲、聪明才智、膜拜着金钱这些个虚假错误的偶像。现在呢人们开始去敬拜那个兽。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我们提到那个假先知引导全世界去敬拜那个兽，他们呢制造了一个兽的像，这个像呢被赋予了能力，它可以开口说话。他们将这个兽像放在圣殿当中，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敬拜这个兽和像。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警告，因为神一直在警告世人不要做这些愚蠢无知的事。这个对兽的敬拜是一件蓄意去背义敌对神的行为。其实今天呢人们常常蓄意去背叛神的命令。在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警告，经文里面宣称说，这些悖逆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是邪恶的，有越来越多的悖逆神的行为要出现。这件事呢向我们显现出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条毁灭的道路上了。启示录第14章第9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现在的神正在警告这些人。启示录14章第10和11节说，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是一个警告，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神的警告。这些人呢再也没有得到救赎的希望了，他们不会有得到救恩的希望，而因为他们去敬拜这个兽和他的像，或者是去印上这个属于兽的记号。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是置身于当中的话因为你已经进入到那个兽所制定的体系当中，所以呢你自己是已经签下了永恒死亡的证书。这样的人呢将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受火和硫磺焚烧的痛苦。然而呢这里并没有提到我们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在圣经以赛亚书第65章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经文，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许多人呢都十分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他们所爱的人在死的时候仍然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当人们去想到他们所爱的人们永远与主耶稣基督隔绝了，这种想法呢是令人受到痛苦和受到折磨的。许多时候你就会发出这样的疑惑，哎呀，当我所爱的人他们不在天堂里面的，而是在受痛苦刑罚的时候，那我怎么可能在天堂里面去享受呢永恒的喜乐呢？但是呢，其实神会将我们一部分的记忆除去的，过去的事情不再被记忆或者是被放在心中了。神会将你的记忆当中任何使你感受到痛苦或者是受折磨的部分删除掉，他们呢不会再被记住，也不会被留在心里了。在以赛亚书65章18到21节里这样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竖着腰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在神的国度里面，地上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以赛亚书第65章22到25节的记载。那是神的子民荣耀的日子。但是呢，对于那些悖逆神的人们来说，那真是严肃审判的日子。现在呢，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11节。启示录14章11节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在希腊文当中呢，没有什么字是比永永远远更为强烈的表达方式了。在希腊文中是 anos pers anos， 从世代直到世代。启示录的14章11节说，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那你可能会说，哎呀，查克老师啊，你真的相信神会使那些悖逆他的人永恒的受痛苦和折磨吗？你真的相信永远的惩罚吗？哎，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叫我将神已经说过的话改变或是移除掉啊，我不会这么做的。当你读到启示录结尾的时候，经文上写着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啊，你不是想要我发生这样的事吧？ 经文上怎么说呢，我就会怎么说，我不会去把圣经经文中的意思乱加以解释的。可能呢，有人想是要把这些经文弄出一点别的什么意思啊，你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呢不想做这种事。当主耶稣谈到地狱的时候，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启示录14章的12和13节继续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经文这里呢，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段落，谈到当人们在大灾难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被强迫要去敬拜那个兽以及接受他的印记，否则呢就会被处死。而有些人们是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去刻上兽的印记。这些人呢是我们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曾经提到的人。在这里呢提到他们是有圣徒的忍耐，他们是守神命和耶稣基督真道的人们。这声音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是对那些在大灾难的时期里面因为不愿意拜兽或者接受兽的印记而成为殉道者的信徒们的祝福。在安息礼拜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或者是引用了这段经文，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但是事实上呢，这段经文是在讲那些在大灾难中为主的真理殉道的圣徒们，接受死亡而成为了一个为主的真道殉道的信徒，比接受兽的印记或者是敬拜那个兽更好。因为接受这些个关于兽的事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将会沉沦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现在呢，约翰看到了一个异象，这是关于哈米吉多顿这个最后的征战。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呢，我们会更仔细的研读这个事件。关于这个最后的征战，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有了一些提示了，而约翰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哈米吉多顿征战的介绍。我们读到有三个邪灵进入地上的众王里面，将他们全都聚集起来，为了这个最后的大征战，这些个众王呢一同进入了米吉多山谷。约翰接着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是启示录第14章的14节。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看哪，主耶稣基督要驾着云来临，并且将审判带到了全地。启示录第14章15-20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啊，以上这些经文呢，当然是对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描述。啊，在那里呢，会血流遍地。很有意思的是，在以赛亚书的63章第一到第六节那里呢，有一段经文可以与这个大战呢是相呼应的。以赛亚呢写道，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有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又有问说，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有回答说，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先知以赛亚呢，正是在谈论着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这个特别的时刻，这个特别的事件。以赛亚的经文和启示录第14章的经文都有相类似的描述，谈到什么酒榨、镰刀，将葡萄丢进酒榨当中，然后这个流出来的血会高到马的脚环，这个大约是有4英尺高嘛，而流了呢大约有296公里那么远，这是大约从但城到别是巴城的距离。这表示呢整个以色列国境里面都被血泊所覆盖着。然而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以为这血呢流了296公里远，以为这是一个直线性的计算方式。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个290里的平方公里。而有意思的是，米吉多山谷呢就是大约296平方公里那么大。所以呢也有可能是整个米吉多山谷都血流成河。这个鲜血要高到马的脚踝那么高。如果你读到有2亿的军队在作战，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是因为那个敌基督将所有的国家都聚集起来，而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些悖逆的人们身上。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神的最后审判将会来到。这个大战是如此的惨烈，因此呢，人们都被毁灭了，有几百万的人们因此而死亡了。这个大战将会非常的惨烈残暴，而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将会结束这个大战。在大战的中期，主耶稣会从荣耀的云上回来，他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先知撒加利亚告诉我们，在那日主耶稣会将他的脚踏在橄榄山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荣耀的来到的时候，他会摧毁那个敌基督，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主耶稣呢会用他的话，神的道，将敌基督打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大战当中的时候，邪灵就会号召全世界的武力来做这个最后的战役，而神的审判 也会降临在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当中。啊，正如我说的，我们在未来的章节里面将会更详细的谈论这个战役。但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的内容，这是多么的令人震撼可畏的事。虽然是难以想象，但是神的审判确实会临到全地，正如神已经宣称的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教会而来到的时候，你最好是已经准备好自己了，因为当教会被提走之后，你不会想要留在这个地上了，我呢同样也不会留在地上。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可以不用去面对你那愤怒的杯。你也要我们常常警醒祷告，使我们配得上去逃离这将要发生的事，也使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求你算我们是配得上的，使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宝座面前，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唱那属于教会的新歌，那救赎之歌。当你的愤怒和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使我们是已经站在天堂里的人了。亲爱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而为我们成就了美好的事。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事洗净了我们的罪污，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有一天我们都会以无罪的身份无比的喜乐站在你荣耀的面前，我们等候着主的日子来到。天父啊，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趋向是越来越败坏的时候，主啊，求你快点来临吧。我们是何等的渴求你的国度来临啊，你的旨意在地上被成就，就如同在天上。主啊，为了你自己的子民，求你快来吧。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启示录，请准时留意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主耶稣基督将会驾着云彩再次降临世界，并且将审判带到全地，你有什么感想呢？这个讯息是否提醒你，趁着你仍然有生命气息，应该纪念造你的主？是否也鼓励你多多服侍主？好，待会儿查克老师将透过简短的评论结束这次的节目，请密切留意以下的内容。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上面所分享的内容或者是查考其他圣经书卷时遇到任何不明白的段落，欢迎你随时来信向查克老师请教。你也可以透过更便捷的方式利用电邮或短信跟他及时联系，他会随时给你提供宝贵的教导。下次我们将进入启示录第15章，那里提到审判的碗，这是指神对全地进行的审判。当神审判的碗倒在全地之前呢，约翰看见天上正在为这件事做预备。到底天上正在进行什么事？请预备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讯息。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简单总结这次的讯息。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能确定当主耶稣基督 为了他的教会而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自己一同被提了呢？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或许是属灵的淫乱和污秽，或者是你的一些偏好，或者是什么事物取代了你对主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主耶稣不是居首位，而是那些个其他的事物占据了你的心，成为你心中最重要事件的话，现在是时候将他们除去了。天使已经对人们发出了警告，要敬拜神，要敬畏神，也警告我们要远离那些属灵的淫乱。现在就是洁净你心思行为亲近神的时刻了。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